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欢迎走进猫哥祥说《红楼梦》，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我们继续来看《红楼梦》啊，在第34回里面呢，主要讲的是林黛玉啊、薛宝钗啊这些人因为贾宝玉挨打以后的发生的事情。那第35回叫白玉串清藏莲叶根，黄金英巧结梅花落。白玉串很简单，就是玉串，他姓白嘛，前面那个金串也姓白，白玉串亲自藏了一藏莲叶根，一个好吃的东西。黄金英就是金英，金英是谁知道吗？第8回就出过场，
宝钗的丫鬟。
哎，对，宝钗的丫鬟姓黄啊，黄金英。
他不是姓金吗？
哎，不姓金啊，巧结
梅花落。那为什么叫他还叫金英？
叫婴儿，就是他的名字叫黄金英。话说宝钗分明听见黛玉刻薄他，就是刚才说的话啊，说
那为什么有说他是金英？
姓不提啊，我喊你也不用喊姓呀、啊，是吗？
不是，那如果真的很不喊姓的话，那应该还是婴儿才对吧？
对，可以喊他婴儿。婴儿这个名字后面会提到啊，婴儿这个名字是薛宝钗觉得喊金英喊得太麻烦了，因为两个鼻音，你觉得喊鼻音很麻烦吗？是吧？金英。
金英
是吧？金英喊两个鼻音很麻烦，所以就直接叫他婴儿。实际他就叫金英嘛。如果说黄金英是三个鼻音，是不是？如果说
黄金英，
如果说我们不停的说鼻音的话，其实是很麻烦的，知道吧？且说宝钗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他，所谓刻薄他就是刚才说了那个姐姐你也保重点啊，你就哭出两缸眼泪了，也医不好棒疮的，这个是调侃他嘛，拿他取笑嘛。宝钗分明是听见了因记挂的母亲和哥哥，并不回头。你看薛宝钗和林黛玉不一样，林黛玉是如果谁敢说她的话她一定要闹的，是不是？但是薛宝钗呢根本就不回头，一进去了，这里林黛玉孩子立于花荫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公才、迎春、探春、惜春等各项人等都往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这表示什么？我前面就跟你说过啊，这就是礼节性的东西。有人住在医院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要去看望的。现在贾宝玉也是的，被打成这样了，趴在那不能动了。那么这么多人，李纨、迎春、探春、惜春这些人都要一个一个去看望，然后一个一个走开。唯独不去看的是林黛玉。林黛玉不去看，但是恰恰林黛玉是最懂感情的，跟贾宝玉是最有感情的。所以作者在这里一定是
相信秦可卿死后贾宝玉和其他人的做法。
哎，对，就是有区别的。真正重感情的人，感情在内心的，有没有必要表演给人看？所以这么多人挨个的去看望，其实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而像林黛玉这样的人，恰恰是不用再表演了。所以你看林黛玉站在花荫下面，就站在那个花下面啊，看着这么多人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只是不见凤姐来，就心里想着如何她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必定也要来打个花狐哨的。就是如果说王熙凤给别的事情给缠住了来不了的话，她也一定会找时间来一下的嘛。她为什么要来呢？她来不是因为她看望贾宝玉有多重要，她是要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就是像王熙凤这样的人一定会表演给人看的，所以她一定会来。
王熙凤一出场就在表演。
嗯，对，说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缘故。这是林黛玉的想法啊。林黛玉一想，我看了一早上了，看到这么多人来过了，就没看到王熙凤来，那必定有缘故。一面猜疑，一面抬头再看，只见花花足足一群人往怡红院里来了。定睛再看，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王熙凤来了。王熙凤是跟贾母一块来的，是不是啊？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头是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还有丫鬟媳妇等人就都进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觉点头，林黛玉就点点头想通了。为什么？因为她知道王熙凤要来还真的会跟贾母一起来，因为王熙凤要的是表演嘛，她一个人来表演给谁看，是不是啊？所以林黛玉就点点头，想起有父母的人好出来，早又泪珠满面。就是他自己没有父母嘛，少卿就是一会儿，只见薛宝钗、薛姨妈等也进去了。薛宝钗和薛姨妈两个人也进去了，忽见紫娟从背后出来说，姑娘吃药去吧，开水又冷了，就是给你煮开的药啊又冷掉了。黛玉说，你到底要怎样，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么相干。就是林黛玉就 不耐烦了，说老是催我去吃药，我吃不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紫娟笑着说，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药了，如今虽是五月里，天气热，到底也还该小心些。也就是说林黛玉一年到头咳嗽，按理说咳嗽夏天会轻一点，冬天咳得厉害是不是啊？好，现在夏天还咳得，所以呢林黛玉是一年到头咳嗽。所以紫娟说，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药了，如今虽是五月里，天气热，到底也还该小心些。大清早起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就这个潮湿的地方站了半天，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话提醒了黛玉，方觉得有点腿酸，待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娟回潇湘馆来。一进院门，你看下面要写林黛玉的潇湘馆里的啊。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就是那个竹子的影子啊，满地下都是影子，苔痕浓淡，苔就是苔藓，有没有见过苔藓啊？
见过，
见过的吧？
对，刚才提起竹影参差，我忽然想起在课文中有一个词是夜影参差，就是差了一个字。
哦，对，这里说竹影参差，苔痕浓淡，就是苔藓啊。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的“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粼粼”这两个句子来，因暗暗地叹道：“双文，双文，成为薄命人矣。”什么叫双文呢？双文就是崔莺莺，因为这个崔莺莺在这个《西厢记》的曲子里名字叫双文啊。双文，双文，成为薄命人矣，就是这个人的命薄啊，薄命人。然你虽命薄，尚有双母落地。双母就是守寡的妈妈，爸爸死了以后，妈妈就叫双母啊，就是一个人，老公死了，留下一个女的叫遗孀，这个孀字就是指男人死掉的女人啊。尚有双母落地，就是有守寡的妈妈和身体比较弱的弟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双母落地也没有了，就是她在那叹自己的命运，连《西厢记》里的崔莺莺都不如。古人云，佳人命薄，然而我非佳人，何命薄与双文哉？就是人家都说是佳人命薄嘛，那么我又不是佳人，我怎么命比戏里面的崔莺莺还要薄呢？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妨廊上的莺儿，就是鹦鹉啊，廊上的鹦鹉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下来，倒吓了一跳，应说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就是鹦鹉一扇的话，那个旁边架子上那个灰就掉下来了嘛，说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莺儿仍飞上架去，叫着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这个话是鹦鹉说的，也就是说鹦鹉肯定是听多了这个话，每次来都会要有这个话给他听到嘛，所以学会了，说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林黛玉便止住步，一手扣着架子。
鹦鹉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没有啊，就是飞过来一下嘛，这就是他的第一句话呀。林黛玉止住步，用手扣架，就是用手抓着那个架子啊，说添了食水不成，就是给他添了喝的水没有。那莺歌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数日的虚息音韵，就是鹦鹉也会叹气，哎，就跟林黛玉平常叹气一样的。然后鹦鹉就念，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还记得这两句吗？
记得。
哎，下面还有啊，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个诗连鹦鹉都会念了，说明林黛玉是一天都会念，是不是啊？林黛玉和紫娟听了都笑了起来，紫娟笑着说，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她怎么记得了。林黛玉便令将架子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子上。月洞是那个墙上圆的那种门啊，叫月洞，把它挂在那个窗外的钩子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坐了，吃毕药，就是吃完了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就窗子外面的竹子影子啊，映到纱窗里面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就是竹子绿的嘛，很好看嘛，所以屋子里面阴阴翠润，几坛生凉，就是有点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莺歌作戏，就是他没有什么好做的，就在那玩那个鹦鹉，又将数日所念的诗词也教与他念，却不在话下，就是拿自己喜欢的一个诗歌啊，交给鹦鹉去念。且说薛宝钗来至家中，这里又要提前面的事了，这个时间又切回去了，还记得吗？就前面说你 保重一些，就是哭出两缸眼泪了也医不好棒疮的。然后薛宝钗不是假装没听见走了吗？对不对？
嗯，
这里写了这么长时间的林黛玉，现在回过来回到那个时间点上来写薛宝钗了。却说薛宝钗回至家中，只见母亲正在梳头呢，一见她来了便说，你大清早又跑来做什么？薛宝钗说，我瞧瞧妈妈身上好不好，就是昨天晚上你不是也伤心的吗，我来看看你好不好，昨儿我去了不知她可又过来闹了没有。这个她指的是哥哥，就昨天我去了以后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过来闹。一面说一面在他母亲身旁坐了，不由得哭将起来，就又哭了起来。薛姨妈见他一哭自己撑不住，也就哭了一场，一面又劝他，我的儿你别委屈了，你等我处分他，就等我来处罚他，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哪一个来。这个话说的我不知道薛蟠啊这个什么感受，就是按理说古代是男人当家做主的，对不对？可是在妈妈的眼里只能依靠妹妹了，哥哥不中用了。他说如果你有个好歹我指望哪一个，这不明摆着是儿子没用的意思吗？是不是？薛蟠在外面听见连忙跑了进来，你看薛蟠啊跑进来了，对着宝钗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就不停地作揖说，好妹妹恕我这一次吧，就饶了我吧，昨儿是我吃了酒回来晚了，路上撞客着了，家来未醒不知胡说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赔礼道歉，赔礼道歉，说我昨天喝酒喝多了，我也不知道回来说了什么话，我也不知道了啊，怪不得你要生气。宝钗原是掩面哭的，本来是用手掩着脸哭的，听如此说又不由得好笑了，所以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就朝着地下呸了一下，说你不用做这些相声，就是这个相声啊，相声这个说法古代就是清朝早年就有，但是你知道相声吗？电视里看过的是吧？
嗯，
相声这个曲艺形式啊，就是这种艺术形式啊，完全成型是清朝末期的事情，就是在《红楼梦》的年代还没有相声，但是呢，已经有雏形了。那么在古啊，
相声这个词是清朝才有的，这样一来就是、对于朝代的一个
对，这是时间线索啊。那么在古代呀，民间艺术是这样的。民间艺术它不是读书人发明的，对不对？它是那个底层那些人发明的，发明了以后大家都说那个叫相声，但是没有人写过相声两个字该怎么写。现在相声的相怎么写的知道吗？不知道，
好像是木字旁的，
对啊，左边一个木头右边一个眼睛那个相是吧、
嗯、
木对吧，声呢就是声音的声，相声。但
是、
但是在古代不是啊，在当时叫相声。为什么叫相声呢？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音没有字。我刚才说过了，相声这种曲艺形式那个时候在萌芽阶段，就刚刚有还没有成型，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哪个文化人会来提这个事儿，都是不认识字的人在传说这个叫相声，这个叫相声，所以呢就写下来就成写成了这个字了。到后来清朝末年成型了以后才有了那个相声两个字。他说你不用说这些相声，我知道你心里有多嫌我们娘儿两个，就是薛宝钗说他哥哥，你不用在这讨好我说相声一样啊，我知道你心里多么讨厌我们娘儿两个呢，是要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你就心静了。薛蟠听说连忙笑着说，妹妹这个话从哪里说起啊，这样连我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就是你说我讨厌你们两个人，那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妹妹从来不是这样多心说歪话的人。薛姨妈忙又接着说，你只会听见你妹妹说歪话，难道昨天晚上你说的那话就是应该的吗？就是哦，你妹妹说了一句歪话，你说你就怪她，那昨天晚上你说的那句话不是歪话吗？当真是你发昏了。薛蟠说，妈也不必生气，妹妹也不用烦恼，从今以后我不再同他们一处吃酒闲逛怎么样，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改了，我不跟他们一起喝酒闲逛了。那你说薛蟠改得了吗？
改不了
改不了，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特定的时候都会发誓，对不对啊？比如说一个人被老师叫去，你还这样吗？不了，那回头就忘了，是不是？往往都这样的。所以薛蟠也是啊，他说我以后不跟他们一处吃酒闲逛如何。宝钗笑着说，这不明白过来了。薛姨妈说，你要有个这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就是你要真的能改过来啊，那龙都下蛋了，是不是？
什么意思？
就是不可能的意思呀，龙是不下蛋的吗？对吗？薛蟠说，我若再和他们一处逛，妹妹见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怎么样。 何苦来为我一个人娘儿两个天天操心，他现在反省了啊，为了我这么一个人你们两个人天天操心，妈为我生气还有可恕，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就是妈妈为儿子操心的还有点说得过去，让妹妹为哥哥操心，那我就不是人了。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妈多疼妹妹，反叫娘生气妹妹烦恼，真连个畜生也不如。就是爸爸没有了，按理说我是一个家主人，就是男主人嘛，爸爸没有了我就是主人嘛，按理说我应该孝顺妈妈应该疼妹妹的，结果呢我让妈妈和妹妹为我生气，我连畜生都不如，口内说着眼睛里经不起也滚下泪来。你看这回薛蟠一定是真的反省了，只不过改天他又忘了呗，对不对？薛姨妈本来不哭了，听他一说又勾起伤心事来。薛宝钗勉强笑着说，你闹够了，这会子又招得妈妈哭了起来。薛蟠听说忙收了泪，笑着说，我何曾招妈妈哭来，爸爸爸，对下这个别提了，叫香菱来倒茶给妹妹吃。你看啊，下面他要寻求补偿了，他说叫香菱来倒茶给妹妹吃，香菱不是他的妾吗，还记得吗？是吗？那叫我的妾来给妹妹倒茶吃，也就是说等于是我给妹妹一点补偿。薛宝钗说，我也不吃茶，等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过去了。过去干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倒叙啊。刚才林黛玉不是看到他们两个人进了怡红院吗？是不是？过去就是到那边看贾宝玉嘛，对吗？这是倒叙，说我也不吃茶，等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过去了。薛蟠呢他又要继续讨好了，他说妹妹的项圈我瞧瞧也该炸一炸去了。这个炸一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金的首饰啊，挂在身上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没那么亮了，有点油污啊，上面就不那么亮了。那怎样才能让它亮起来呢？放火上烧，因为黄金是烧不坏的，但是上面的东西会烧掉，明白吗？所以这叫
炸。这样不就会化了吗？
黄金哪这么容易烧化啊？是吗？
是不是？对啊，温度还不疼。
我们古代的冶炼技术不太可能达到黄金的熔点，现在无所谓了。现在你想把黄金融化很简单。
以前是怎么做黄金首饰的？难道是很雕刻的吗？
黄金很软的，你拿一个黄金来，我一牙就咬一个印给你看看，很软的，知道吗？可以敲的嘛。但是它，你要想把它化成水，咱们现在很容易啊，古代没有这个技术，没怎么烫，所以呢，黄金首饰如果说没那么亮，
怪不得现在钢丝球都着了，因为用火烧。
是吗？你见过用火烧钢丝球的？
不是，我听说过这个方法。
啊，对。钢丝球啊什么东西上面的又脏的不就是油脂吗，对不对？油脂一烧就烧掉了，所以黄金首饰什么的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让它亮起来。他说妹妹的项圈我瞧瞧也该炸一炸去了，这个又是继续补偿妹妹。刚才不是说叫香菱来倒茶给妹妹吃，然后林黛玉不是林黛玉，薛宝钗说不要，是不是？他说那妹妹的项圈我瞧一瞧该炸一炸去了。那薛宝钗说黄澄澄的又炸它做什么，就是好好的这么亮干嘛要炸它，也就是我还是不要你补偿，是不是？薛蟠又说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第三个补偿了吧，你应该添点衣裳了，要什么颜色的告诉我，我帮你做衣服去，是不是？宝钗说连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呢，又要做什么，就是我现在衣服还没穿够呢，什么
每个都失败了。
对，也就是说薛宝钗是不给他哥哥补偿的机会的。一时薛姨妈换了衣裳拉着宝钗进去，薛蟠方出去了。倒叙结束了吧，是不是？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倒叙，那这里呢就要来提到薛姨妈和薛宝钗进入怡红院看贾宝玉的时候发生的事了。那么这一回你别忘了进去好多人啊，贾母不是和王熙凤一起来的吗？贾母搀着王熙凤的手，然后后面跟的是邢夫人王夫人，那么这么三代人来了吧，那还有薛姨妈和薛宝钗，对不对？这么多人哦，还有那个周姨娘。下面要提到赵姨娘为什么不来啊，赵姨娘是她不敢来，下面会提到。那这么多人都来了以后，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戏份呢，就是贾宝玉要吃什么，要吃什么，接下来就会提到像贵族人家吃的东西。一般人都以为贵族人家肯定吃大鱼大肉嘛，鱼翅鲍鱼肯定是这个嘛，但实际上不是，贵族人家
当然有鱼翅。
鱼翅什么时候没有啊，对吧？但是真正贵族人家有钱的人家啊，不叫有钱啊，真正土豪人家，就是你只有钱没文化的人家，你可能会吃鱼吃鲍鱼，但是真正达到贵族的那种地位啊，他都不会吃这么好的东西，他反而吃得很清淡。我们下面就会读到他们吃的东西啊。 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到薛蟠和薛宝钗那里。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薛宝钗回家责问哥哥，一大原因就是她认定贾宝玉挨打是薛蟠造成的。而且当薛蟠赌咒发誓以后，他也提出了貌似正确的话，认为哥哥平时行为不端，造成别人把他当第一嫌疑人。关于这种断案方式，猫哥在上一集已经说过，站在理想的教育方式上，这种断案是不可取的。老师和家长采用这种方法来断定小孩的对错是不可取的。在这一集，咱们来看一看薛宝钗的另一个错误。第二天早上，薛蟠对薛宝钗表示歉意，除了打工作揖以外，还提出了三大补偿，都被薛宝钗给拒绝了。其实薛宝钗这样做是错误的。先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身边发生的两件事吧。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我一不小心说错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冒犯了旁边一位小妹妹。这个时候最尴尬的人其实不是小妹妹，而是我，因为她可以大度的一笑，让所有人觉得这个妹子真不错，而我却没有这个机会。我在别人的奸笑中尴尬了一会儿，然后用微信跟小妹妹私聊，跟她说对不起，小妹妹就回答了一句，没关系的，不用放在心上。然后我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又解释了一句。小妹妹对我说，我想喝奶茶了，你请我喝一杯吧。我一听这个要求顿时好高兴啊，立即用美团外卖点了十几杯奶茶，人人有份。这个小妹妹她是很聪明的，一方面她大度的一笑了之，不跟我计较，另一方面她让我避免了难堪，她给了我补偿的机会，我可以不再难堪下去，奶茶算什么呀。再讲一个故事啊，我大学毕业整整十年的时候，有过一次返校聚会，当时有另外一个同学找我拼车，这年头也不是谁没有车了，只是没有必要人人开一辆车去嘛。我是一家三口都要去的，原因是我夫妻两个是同班同学，于是连我的小孩也算是这个大学的孩子了。那个同学他是不要带老婆去的，他只要一个人去，所以他坐在我们的车上。这次返校聚会一共是两天时间，再次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的用饭时间了。我同学说，家附近找个饭店吧。我说好啊，就直接把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口。吃饱以后，我的同学叫服务员过来结账，我老婆对我说，你不能让他请客，你得付账。我轻轻一笑，开了句玩笑，说我从来不跟别人抢付账。我老婆说，哪有你这样的。大家一定猜得出来，我是有意让我同学付账的，让他可以还我一个礼，不然的话，他搭我的车往返一次，他欠我这个人情一直搁在心里，你以为他会舒服吗？所以我经常对我的朋友说一个人生智慧，你千万不要一味的做尽了好人，你表面上做足了好人，实际上你让对方不断的难堪。我们再回来看薛宝钗，如果就让香菱来给她倒杯茶，她的哥哥心里会好很多，何必要逼得哥哥一直憋在心里呢？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内容里，有人给我留言说，薛宝钗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非要说她是笼络人心，你要这样评价她。换了我是袭人，我肯定不会要她送的戒指，如果我必须收下她的戒指，我也要拿一个差不多对等的方式来回报。如果我不得已必须要找别人帮忙，我的第一选择是宁愿找到不相干的人。比如我要跑一个什么地方，我找的是美团跑腿，我要送一个东西，我找的是快递公司。如果说这件事情实在是我的朋友啊亲戚他比较专业，或者说这事就得找他们，那么我会在事情办完以后请他们吃一顿饭，或者请他们喝一顿茶，或者改天也要帮帮人家的忙，这才是朋友之间可以长久相处的智慧。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欢迎您点击订阅，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不管是赞还是批评，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 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四个字猫哥在线。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还是 QQ 群方便，群号为84996689。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还是在节目下留言，还是在公众号留言，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好，再见。